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你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感谢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甜，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啊，
哦，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们今天非常的兴奋，要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将会由葡萄和我们的非常重量的嘉宾咖喱小姐一起来为大家献上这个系列，叫咖喱大乱炖。
Hello， 大家好，我是咖喱，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有一趟这样的旅程，跟我一起来到咖喱大乱炖啊！我相信。我们的系列节目的这个题目已经让大家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叫大乱炖啊？就我个人而言的话，这个乱炖主要是在我脑子里炖的，而不是我自己找到什么材料去炖的。对，因为、对，有很多的脑袋当中有很多的想不明白的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让我整个人生也是时常陷入混沌当中，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炖啊炖啊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相似的经历的情况。
太有了太有了，就是像、很多很多我们每天都会思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啊、恋爱啊，婚姻啊，工作啊，就是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当中每一天都会被困扰被烦恼的事情。对个体化来说，可能每个人遇到的实际的情况不一样，问题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全人类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问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这个是最这个大乱炖里面应该是一道主菜来的。
嗯，是的，我们从哪里来，诶，这个问题不是挺好回答的吗？葡萄，我们从哪里来，不是
从妈妈肚子里来
啊？对，从要常常常常，对，我当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诶，我们那难道不是我妈生的吗？那我妈又是谁生的？妈妈的妈妈生的。
对啊、
然后追溯，
甚至还会出现你是被你是垃圾桶里捡的这种答案，
充话费送的，充话费送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后现代的这个充话费的这个出现了，对啊，就是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发现，这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小可能小时候会得到这些比较玩笑式的答案，但是长大之后，当我们进入学校，学校的书本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人是从进化来的，是从猿类啊这种可能灵长类怎么慢慢慢慢就进化成人了。然后这个答案、我不知道这个咖喱你是服不服的。
说实话以前非常服啊。
哦、
因为书本就是这么教的，因为咖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霸，那一定要好好的把课本上的东西都学会嘛。对不对？
对，真的是学霸。
课本是这么教的，那咱们就一定要好好的学、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拿到好的成绩、所以我对进化论过去这个点是深信不疑的，就当然是进化来的、不然我还能怎么来呢？葡萄怎么觉得呢？
我反正是不信这一套的，我觉得我怎么可能是猴子变的。然后所以说就是学渣嘛，就是学渣跟学霸的区别。就学霸就好好学就拿满分，学渣就是不屑一顾，然后就经常理科我都不及格的那种。所以说哎，真的就是可能思想深处是非常抵触这个概念的。当然我觉得很多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啊，你们现在是站在哪一边，有可能你是也是像葡萄这样从来都很怀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然后明明人就明显跟其他东西不一样，而且现在也没见到有猴子进化成人啊，就是他起码在半途当中嘛，对吧？然后但是也没感觉有这个趋势呀、然后呢有可能呢你也是像 这个咖喱这样子，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习的人，是深信书本上教的肯定是经过了很多的验证的，肯定是有很多的证据的，所以才写成教材教给我们。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个咖喱大乱炖啊，我们不是可能告诉大家哦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吧，怎么来看人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看进化论啊，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大乱炖的一条主线吧。真的是希望透过这一个系列啊，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答案。为什么葡萄原来都不信，然后现在我是更不相信了呢？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神创造的一个特别的人，所以说这个我是很笃定创造神创论的。我们也知道神创论跟进化论就完全是很对立的观点吧。然后对啊，其实我就想替这些无神论或者是这个进化论观点的人来问一问，就是为什么你们老是说进化论是错的，它不是明明就是科学吗？你们的神创论怎么用科学证明呢？就是明明进化论不是才是科学，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实验，然后一步步得出来，甚至还写进了教材，你们怎么还能够去怀疑呢？
哇，我觉得葡萄你问的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咖喱刚才说我是学霸，然后学校里面教的那些东西我都全盘接收，自以为学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读了圣经，直接开篇明义的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太可笑了这件事情，对吗？但是当我后来但我后来知道圣经它的重要性，多少人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在这个神创论和进化论之间拉扯。刚才葡萄问的这个问题就很好，就是那到底科学有没有证明进化论呢？其实经过咖喱的这一番思想斗争和考证呢，我发现科学原来和进化论是不太一样的。大多数人认知上的科学都是刚才葡萄也提到说有很多的证据，然后有很多的反复的实验，然后并且是可以观察到的，这是我们所理解到的这个科学。当我们去讨论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进化论也带入到了这样的科学。这种科学呢叫做操作科学，也叫做实验科学。那什么是操作科学和实验科学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身边有一支笔，葡萄你身边有一支笔的话，你可以把这支笔扔到地上。我们只要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把这个笔从我们的手里扔下去，不管扔10次也好100次也好，这个笔会自然的自由落体掉在地上。是基于当下的可观察而且是可以重复的，无论做多少次都会这样。那可能我们到了其他星球就不会了，地球上是这样的事情。对，那这个叫做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包括了我们所看到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电脑啊，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一切的就是电子产品啊，这些其实都是当下的可观察可重复的，这些都是实验科学或者操作科学的领域。进化论或者说我们说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基于当下的，也是不可观察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它是属于历史科学的部分。其实历史科学的部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了就是真的了，是吧？历史科学的话看到的不是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结果和一些证据。那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些结果和这些证据，就基于我们所带的这个透镜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基于我们先前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那我们看到这些证据，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对不同的证据的解读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出来的故事也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咖喱在看到同样的进化的证据的时候，就之前我会觉得哇，这不是进化的证据吗？但是当我换了我的透镜的之后，我再去看这些证据，我才发现哇，那这不是创造的证据吗？所以之前咖喱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地震， 从一个学霸突然就变成了学渣，你是什么感觉的？
完全对自己拿100分的卷子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不是按现在来说是0分是吗？那我很好奇，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之前你说你看到了进化论的证据，现在看就觉得是创造论的证据，举一个例子吧，让大家可以更有直观的一些看法。
我们先把证据放在一边，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或者说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测试，看一看当时把咖喱难倒的这个测试会不会难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就来替听众朋友们来挑战吧，我可以来做。
我们先听以下的这个陈述，大家一起来判断它是真正的科学吗。
好，
第一个陈述是恐龙在3亿年前由鸟类进化而来，恐龙在3亿年前由鸟类进化而来。然后第二个陈述是水在100摄氏度的情况下会沸腾。这两个陈述大家觉得哪一个是符合科学的呢？
水啊，水会100度会沸腾。
水会100度会沸腾。是因为是为什么呢？大家觉得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观察得到吧。然后而且就是重复的，像你刚才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两个概念啊，我来判断，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把水烧到100度它就沸腾了，这是就是可以重复的，也是经得起验证的。但是这个恐龙是由鸟进化的，那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没有直接的证据，它是推演的，根据现在的他觉得恐龙可能像鸟，或者是他觉得有进化论这个东西，他就去他这么去推算的，可能是原来他的祖先是鸟类，是我这么想的。
葡萄你是真学霸。当时看到这两条，
是吧？
是的，我看到这两条陈述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条都蛮对的嘛。对不对？恐龙自然就是进化的。对，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科学是可基于当下的、可观察、可重复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像葡萄一样的学霸，一下就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
哇，绝了绝了绝了，这个咖喱大乱炖真的太好了。
等一下我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再
还有题是吗？好，
对，我们再看下一题。大家觉得这个是符合科学的陈述吗？还是刚才水的问题啊？水在90摄氏度之下会沸腾，大家觉得这个是符合科学的陈述吗？
但是我记得是不是在什么气压的情况下，它就会有些温度没有到，它也就沸腾了，还是说不沸腾？我不记得了，就是，这个有点 tricky， 就是，那是吧？
或者我们这么想好了，是，因为在其他的，比如说高原上，可能会就是低气压的时候也会沸腾，低气压90度也会沸腾，是这样吗？那如果我们说就在平原呢？永远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有90度水沸腾的情况下发生呢？
应该不会吧？
不会，那还它还是一个科学陈述吗？
不是，
不是
啊，我觉得有陷阱呢。因为你说要是每一次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啊，但是在平原90度它就不会沸腾啊，它这个陈述是水90度会沸腾，那它不就是错误的吗？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错误的，其实科学它也是可以允许错误的存在的，就是是的，如果我们可以基于就是我们发现100摄氏度。会沸腾，90摄氏度不会沸腾，那我就知道真正的科学事实是水在平原的时候100摄氏度沸腾。但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鸟的进化，鸟进化到恐龙这个陈述，谁都无法证明的。其实我们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科学它可以被证伪的。那其实呢，我们从小所学习的，我们所接触的科学其实都是偏向于实验科学的这个领域，或者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认为科学那就等于实验科学，在至少在咖喱的过去的认知范围内是这样的，那科学就应该等于实验科学，它是可以观察，是当下的，可重复的。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被证伪的嘛，就像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头脑的实验， 它在水在100摄氏度之下，平原100摄氏度之下是会沸腾，我们烧到90度我们观察它它不沸腾，我们不管烧到烧多少次100度都是沸腾，90度都是不沸腾，我们就知道正确的表述，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水在100摄氏度下沸腾而90度不沸腾。但是对于上一条陈述，恐龙在从3亿年前进化成鸟类，那这个陈述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而且没有办法说它是对还是错，也就是我们要基于恐龙关于恐龙的这些化石的证据来去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来去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所谓合理的解释，对这个合理它很可能会符合逻辑，但它基于的是你的前提假设。如果你前提假设说恐龙那就是从鸟进化来的，那么我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为进化论支持。那如果我戴的这个眼镜，我的前提假设是说我认为恐龙也是被创造而来的，那我看到的这些证据我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那它怎么去支持我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论证。对的，
明白明白。哦，所以说刚才再说的详细一点，就是关于水的这两条论述，它陈述它都是科学的陈述，只是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一个是对不对，
是
就是一个是可以就是真的，一个是伪的，就是可以证真伪的。但是恐龙这条陈述呢，就是它就都不属于科学的陈述范围里面了。
是的，是的，
那我明白了。那既然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当恐龙这个例子啊，我们是基于我们的世界观去推导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假设了，我们先提出了自己的假设，然后再去找这个证据来证明。所以说怎么证明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到另外一个结果，因为你的假设就是在这里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咖喱就说当时因为咖喱是我彻头彻尾的进化论者的时候，再去看所有的这些创造科学家他们给出的证据的时候，咖喱都是嗤之以鼻，都是会想要去把他们联系到进化论来。但是当咖喱这个慢慢的这个世界观开始崩塌的时候，咖喱才能够撤掉之前进化的透镜，然后重新戴上一个正确的透镜来去观察这些证据，才发现原来基于创造去解释这些证据是多么的合理。
哎呀，很像我跟吴飞之前录过一期这个失控玩家，其实里面有一个点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说，就是我们想说的是里面的玩家很有意思，他们都要戴一副眼镜嘛，他才能够看到他的装备啊，看到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这些NPC 就是非玩家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他就想就吴飞也想说，那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戴着一副眼镜在过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看我们的人生，看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联想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镜很重要，就是这个眼镜到底是帮我们真的是看清了真相，还是说它是一个遮蔽我们的，有可能我们选错了眼镜，那研究了半天倾其一生，可能我们最后找的方向是错误的。
是的，事实上就是现在的科学领域关于进化论的研究还是会有很多，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些很多的科学家们，他们因为戴上了进化的眼镜，他们究其一生来去发现证据，来再去为进化论这个修修补补，不断的为进化论补漏洞，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让人看来其实是他们非常的执着，在科学上很执着，但是其实补越补这个漏洞其实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是是是是是。诶，那其实你说到这个漏洞啊，你觉得这个进化论里面对你来说最明显的漏洞在哪里？
这个也是很
复杂的一个问题是吗？
对，是的。这个说实话这个问题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之前葡萄其实也提过，就是你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个猿猴进化到怎么就逐渐进化到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没有，首先就是没有食物，我们没有看到活的这个过渡的物种，甚至更可惜的对于进化论是一个致命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连化石都没有，过渡化石是一件都没有的。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进化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另外呢，还有一些证据，其实包括之前我们课本里面学到过的弥勒尤里的实验，它是说从无机物能够生成有机物，但事实上这个实验，它从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这个实验，产生的这些氨基酸并不能够被使用，就是在生物体内是。生物体内是不存在的，一旦这些氨基酸进在人的在生物体内，那生物是无法存活的。
哦，
因为对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在咖喱大乱炖之后之中都会跟大家详细来去解释。
哇，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集，我像我这种学渣才能听得懂。就是刚才提到无机物、有机物、氨基酸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大家这已经预告了啊，就是之后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啊，想要知道进化论究竟漏洞在哪儿了，咖喱也提到了，就是随便举了一两个例子，我就已经听不懂了。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定不会抛弃大家，一定会解释到底的。就是当然还有除了这个呢，就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因为我之前听你说过很多什么突变啊、变异啊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也是跟这个进化论的一些无法证伪有关系？
对的，因为进化论它支持它的这个三大魔术棒就是有突变啊，还有一个是变异，还有是自然选择。那其实我们之后也会去跟大家一一的解释为什么这三个魔术棒都不能够成为进化的有力的支持。
哇，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些权威被挑战。我要看看大家的世界观崩塌。好吧，其实真的就是光说的这个进化论它有哪些漏洞，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有咖喱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工科博士，就是他有很丰富的知识，非常专业很扎实，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守住这个大乱炖，然后来听一听咖喱来跟我们细细的掰一掰啊，就是进化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神创论为什么又说它其实是可以经得起科学的验证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大乱炖，既然是大乱炖，当然不只是讨论的有一点枯燥，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不关心进化论，我也不关心这些，但是我像葡萄啊，就是一个非常猎奇的人，我经常就会想外星人存在吗？然后宇宙是不是大爆炸产生的？然后地球到底是多少年了，有几十亿年吗，还是只有几千年，就是这种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大洪水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包括长颈鹿的脖子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吃高处的叶子慢慢通过进化变长的，其实这个又是回到进化论啊，就是很多这些比较其实是我们平时还挺感兴趣的，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不钻研什么学科，不钻研生物，不钻研进化论，但是就是喜欢看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什么外星人啊之类的话题，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咖喱大乱炖里面找得到。诶，我不知道咖喱这个对你来说挑战吗？就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你会在后面的节目给大家一些答案吗？
说实话，对咖喱来说这些问题当然是很挑战的，因为大家都是慢慢的去学习，但是我个人是很希望就是可以跟葡萄一起，包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进化也好创造也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去学习，一起探索。咖喱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成长。
嗯，哇，太好了，那就好，那就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在这个咖喱大乱炖里面一起来探索这些有的没的，虽然是有的没的，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给我们戴上一个眼镜，这个眼镜它会决定了一些，就是很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然我们可能终其一生是活在一个谎言里面，对不对？
哎，等一下，葡萄，你是真的不想知道长颈鹿的脖子是怎么回事的吗？
我想啊，还有时间吗？
还有，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动物园看过长颈鹿，到底它是怎么吃东西的？因为课本上面教我们说，长颈鹿它是为了吃高处的树叶，然后脖子，因为自然选择的原因，然后脖子不断就会变长，那些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就被淘汰了。但是当我们
听着挺合理的，
是的，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到动物园里面，有时间的话，如果疫情这个开放允许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长颈鹿，它其实是低着头吃东西的。 它长的那个长脖子并不是为了吃高处的树叶，长颈鹿它是和可以和斑马一起吃东西，而且长颈鹿的头可以低到喝地面的水的。
哦，哎，你这么一说，我去过动物园，所以说我好像有印象，哎，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你明明上面有树叶，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要攻下来吃？哦，原来是这样的。哎，你看，所以说这个又是像这个已经建立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扔了一块石头，离这个世界崩塌不远了。好吧，好吧，好吧，谢谢咖喱啊。那之后刚才这些问题就等待以后你再来给我们解答了。
好，
所以说就希望大家就是锁定我们的咖喱大乱炖咯。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任何的问题，关于科学方面的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不要怕，我们就一起来探索，好不好？然后就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谢谢咖喱今天到我们中间，以后我们还会常见面啦。就真的是非常辛苦你要回答这么多奇怪的问题，然后也很期待之后你用一些很专业的知识来给我们补脑，对，然后就是像我这种就真的是完全对科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知识非常欠缺的人，我觉得这个系列一定不会让大家觉得枯燥，因为我们就是以这种谈话的方式，然后聊天的方式，大家一起可能说一些很新鲜的大家没有听过的一些知识，小知识。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咯，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拜拜，再见。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